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一节看起。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好，两个儿子，那我们再一次想，这是一个比喻，神绝对不是只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啊，像有些人讲，一个是指犹太人，一个是指外邦人。这个也许也对哈，但是重要的实在就是神把人分成两类，而这两类，一类是在外的，一类是在家里的。而我们后来发现，在家里的常常还更加的在外面，虽然他的身体在家里，可是他的心却没有跟天父在一起。这都是我们很需要去学习的。从这个比较长的这个比喻，但是有共同的一个目标，要让我们知道耶稣来是要把我们找回来的，耶稣来是要让我们重新回到他那里的，这个美好的事情能够了解。那我们是不是在父那里？我们在父那里是不是充满了喜悦，充满了欢喜快乐呢？很多人说这路加福音十五章是耶稣讲的很清楚的一个因信称义的比喻，我想是很对的，因为我们如果因行为称义的话，就会像那哥哥一样了。小儿子的这个反应呢，小儿子这个要离开家的情形呢，我们已经讲过，正是罪人的特点，甚至我们可以说，在人还没有堕落的时候，就容易在这世上被蛇、被撒旦、被魔鬼引诱了，就是要自主自立，我要自己来，我要得到我该得的。当然也许在人间有一些我们应得的，有东西是我们的，但从神来讲，我们没有什么应得的，我们除了应得地狱的火以外，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德使我们应该得到上帝给我们任何的好处，因为我们都是惹他的怒气的。那这个小儿子这样讲，把应得的家业分给我，有人说这也是咒诅父亲的死亡，本来是死了以后才给他，现在就要咒诅父亲的死亡，可能想想也差不多啊。就是我们像尼采不是咒诅，甚至就说出神的死亡吗？神死了，人才能自由，人才能得到人该得到的东西。可是我们再一次从神的观点来看，从圣经的观点来看，我们哪里有应该得到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没有错。我们是也要得到他给我们的产业，也没错啊。从创世纪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到以弗所书啊，神把天上的家业给他的儿女，还有很多地方都讲这产业的给我们，我们是他儿女，都有讲到。但这个得到当然是我们信靠主、爱主，我们是天父的好儿女，我们才能得到，否则怎么能给我们呢？否则连堕落的天使都不能得到任何的东西，只能在地狱里受永火的煎熬，我们怎么能指望我们跟堕落的天使一样悖逆神，想要自主抵挡神，居然还想要把这宇宙里面属灵的和属物质的部分拿来自己是总管，想要拥有，怎么可能？各位，我们没有什么任何应得的东西，我们当我们想要有应得东西的时候，其实也会有一种想法，这个哥哥可能也有，就是不仅是跟天父分开了，也跟其他的人分开了，我要我的一份，你拿你的，我拿我的，然后我们河水不犯井水，你走你的阳光的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大家谁都不理谁，人离开了神，人也离开了人。人离开了神，人并不会真的相爱，人甚至会相恨。这是提多书第三章第三节，我们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的，因为我们离开了爱的源头，我们想要自主，自主就不要神，不要神，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好，我们稀奇的是，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这个产业分给他们，我们从底下来看，应该也不是把所有的分给他们了，但是的确分给他们了，他们都得到了。有人说这个大儿子也不好，他也得到了一份。我们当然还可以继续想一想，大儿子不好，他得到了一份，但他却仍然在家里，留在家里替父亲做事，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这个产业的分配是什么意思呢？这表示大儿子很聪明，他知道他还继续需要帮父亲做事，好叫他能够得到更多更丰富吗？大儿子没讲什么，但是他得到了，如果那是好处的话，就是小儿子悖逆所讲话后面的好处，就是他也得到了一份好处。这可能不是太重要的事，但这也是让我们看到人真的没有一个良善，不管形式上在家里或不在家里，我们都想到得到一些既得的利益是我们不应该得到的。这个我们也可以去想一下，他为什么想要分开，是不是他就是不喜欢跟哥哥在一起，还是哥哥也不喜欢跟弟弟在一起，或者他们两个就很不好就应该要分开，或者是小儿子很不喜欢父亲，很不喜欢家里，或者也有很多讲到的牧者这样讲，就是外面花花世界的引诱，这从底下来看也有点像，好像外面很多引诱，不过我们想重点还是不是外面的引诱，是我们里面的心的引诱，我们里面心就算没有外面的引诱，我们也不喜欢跟天父在一起，我们喜欢一切自己来。十三节，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过了不多几日，这我也觉得有点稀奇，为什么是过了不多几日，为什么不是拿到了钱马上就走？是不是他还有一些良心良知，还有一些聪明智慧，知道不应该离开啊？各位请注意这个比方，这只是一个比方，不能把它应用的太广，好像说我们人不应该独立自主，我们人应该永远住在家里，人是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那没错，但是我们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人也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要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家庭啊，这都不冲突，这都是在描述的时候在侧重一些重要的真理，而突出这些真理，以至于跟其他好像有不一样的地方啊。但在这里一定是负面的，就是这个小儿子离开了，他不应该离开父亲，而他离开父亲啊。我们今天倒不是说应该离开父亲或者不应该离开父亲，只是在这里很明显是不应该离开。他过了不多几日，也许他还有几天或者有一段时间那个圣灵在他里面工作，叫他不要离开，但是终于消灭了圣灵感动，他就要离开，而且要彻底离开。他讨厌这个家，他讨厌父亲，起码圣经上讲的是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这个耶稣讲的是很生动的啊。人希望远离这个父亲，人希望远离上帝，越远越好，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不多几日，这越快越好，一切所有的这越彻底越好，越远越好，往远方去了。其实真的是越远越好吗？恐怕也不尽然。他们总希望在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无神论者，我们在21世纪的时候越看越多了啊，在末后的时代，你看到圣灵奇妙工作，也看到恶者更深刻的让很多的人，特别是在基督教国家后基督教之后所显出来那种对上帝的恨。他们不是无神论，他们是恨神论，他们非常的恨神。好，这个小孩子要远往这么远的地方去啊，我仍然是想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就是我们远离了，我们远离了神，我们喜欢独立自主，我们可能因为各种的原因对神有恨恶，然后就在那边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当然是不好，不过我想这里所表达的也是用一个我们很熟悉的观念，好像在外面放荡来表达一个更深的观念，更完全的观念，就是人想要自主，想要自己来， 也是很不幸，就是他的自主，他想要自主，也许在启蒙运动的时候，也许在不要神的时候，他只是说我要过一个更好更正确的生活，更合理性的生活，更不迷信的生活，更不在宗教的迷惑之下的生活，我要过一个更规矩的生活，更合科学的生活。殊不知当他离开了神的时候，到最后他的理性，他的科学，他的一切都是海市蜃楼，也都没有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未必是每个人都说我要去吃喝嫖赌做怎么样的坏事，从整个人类的文明来看并不是这样的，甚至可能一开始说我就是要离开神而才能够活出一个很高贵很正直很正确的生活，却没有想到当你离开神的时候，你可能也厌恶那些虚谎、错误、伪善，你却不知道你离开神了，你就是进入更大的虚谎、伪善。我们完全承认，在教会历史上，教会还有基督徒实在常常成为虚伪、错误、迷信、无知的根源，常常是这样，我们承认。但是，如果是这样，而常常是这样，解决之道是让我们更信靠神，更信靠神的话，更忠于神的话，更忠于神，而不是要把神丢掉，把神的话丢掉。人不管是为什么理由，不管是为了放荡，或者是要很忠实的来活出一个他们觉得理想的生活，不要神而想要这样或那样，通通结果是罪恶和死亡。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好，继续来看，这个浪子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就是说人的自主啊，我不要神。哎，这我们其实在华人的文化里面，我们对这个也算了解，因为我们始终没有神哈，但是也就不大了解，因为我们不是很清楚的认识了神。像西方、像欧洲、像北美这基督教国家，然后认识了神，然后以后离弃神，或者像犹太人一样自以为认识神而离弃了神，那种放纵。当然我们不管是华人或任何一个文化，佛教或者是无神论或者是后基督教，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我们都喜欢放纵。所以华人在学着后现代，学着西方远离神的这些文化，学起来也学得很快啊。他们看尼采的东西看得也很愉快，看卢梭的东西看得也很愉快，这是解放人类的精神。他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恨恶教会也学得很快，虽然他们自己并没有经历过这些。当然我们再一次承认，教会和基督徒是犯了很多错误，是该打屁股，甚至真是刮千刀啊，因为我们真是羞辱了神的名字。但是他们的做法不对，而居然能够在没有基督教背景的中国得到这么大的共鸣，就是我们通通是堕落的人，通通是远离神的人。十四节，既耗尽了一切，又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好了，这好像是所有文化，所有的个人离开神，不管是亚当夏娃的离弃神，或者是已经，或者是曾经被拯救、信靠神的人再离开神，那都是。那我们可以非常的有足够的历史的证据来说明，还有个人的经验，你到最后会什么都没有的。这也是可能我刚讲历史的证据，那只是我从信主的人来看，从不信主的人看，可能完全没有这样的结论。我的意思就是说，从历史的证据来看，不管是整个文明或个人，一个文明或者一群人或教会或者一个人，当他离弃了神的时候，可能刚开始很好，可能刚开始甚至100年、50年都还不错，可能还有很多，在暂时离开神所显出的回光返照，也就是说，好像短期看起来还很不错嘞。当人放纵的时候，可能在放纵的时候有一些最终之乐，也有可能有一些最终的果子，但是至终一定会耗尽神给你的这一般的恩典。我的意思就是，当我们离开神了以后，还是有一般的恩典，但是这一般恩典呢，你如果继续不断的还在抵挡神而不悔改的话，总有一天会耗尽的。那又遇着那个地方大遭饥荒，为什么会大遭饥荒呢？也有人说， 这个地方也得到上，也受到上帝的咒诅，这个倒是很可能，因为他要去的地方是一个远方，他去的一个地方是远离他父亲的地方。如果我们用属灵的意义来看的话，可能就是他去的地方，人离弃神，要去的地方，当然都是无神论的地方，当然都是基督教以外其他异教的地方，那当然也都是一些抵挡神、远离神的一个大本营。这些地方虽然也有神非常丰富的恩典，我们还是想到，不管在回教世界，或者是很多不认识神的地方，你像阿拉伯世界不认识神，抵挡真神，可是哦，神给他们多大的恩典，让他们和地里有那么丰富的石油。而你看非洲是所谓的黑暗大陆，哦，他们里面的人多半不认识神，哦，这原土著的民族不认识神。后来，当基督教宣教士去的时候，他们基本上跟中国一样，也是拒绝了基督教。当然，我们都承认，基督教进去也有不纯正的基督教进去，包括新派，也有西方的帝国主义也进去。所以这是一笔糊涂账，或者是混战。但是我们仍然要说，真正信靠主的，他不应该是一个帝国主义。虽然我们相信人也会犯这样的错误，所以就把非洲这些地方弄得简直一塌糊涂。那可是我们也不能说，当非洲基本上最后是拒绝了基督教，或者是整个大体上是拒绝基督教，而在2次大战后以后纷纷的独立，独立是好事，但是拒绝基督教来独立，他们大概几乎一窝蜂的都倒向共产主义。这一点我看今天还不太多的人愿意写这个事实，导向共产主义，结果无神论，结果你看今天黑暗大陆真的是不是黑暗大陆，不是 Dark Continent。是 bloody， 是 red continent。 red 是因为他们都是红色政权， red 是因为他们流的血比什么地方都更多。我也常常讲到资本主义有极大的罪恶，但是历史上的确有写到说资本主义的罪恶以贪婪为主。当人离开神的时候，你看非洲是一直是差不多都远离神的，只有在有些人曾经比较亲近神，可是神在那个大陆，在那个岛，在那个大洲里面，有多少美景，有多少动物，有多少矿产呐，太丰富了。但是如果人不愿意信靠主，迟早有一天还是会用完的。我对南非我也不敢说，到底有多少了解，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一般人就是南非是很大的错误，因为它有种族隔离。而且我们也知道，那种族隔离是基督徒是主要的分子，就是南非的改革宗。也许改革宗在那里犯了一些错误，但是我想南非最起码应该每个人都会同意，在黑人独立之前，他的制度治安还是不错的，经济上也很好。他之后到现在简直越来越混乱。好，我想我不要讲太多，免得有人说我是大右派哈，帮帝国主义讲话。我没有这个意思，我要表达的就是一个地方、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个人，他要是离开神的，迟早会完蛋。这个浪子去的是远方，是远离神的地方。后面我们看这个地方有养猪，那也是违反上帝的命令的，因为以色列不应该养猪的，猪是不洁净的，就表示他所去的地方投合他的心意是远离神的。你一直远离神，那不一定是在10年20年，也许我们说了100年甚至1000年，你会迟早会变成大饥荒，迟早会耗尽一切所有的，迟早会穷苦起来。今天的人也是这样，每个时代都是这样。好，那他如果穷苦起来，他还有路可走，他就还不会想到回到父亲那里。当然他也会想到回到父亲那里十分的丢脸，他要想衣锦还乡的时候好一点。他应该是让他的父亲，我们不知道当初离开他父亲的时候他许了什么样愿，他发起了什么毒誓，他说了什么样的不满的话。我在这个家里实在是非常痛苦，非常不高兴，我现在要到远方去，我到那个地方我自己脱离你们的掌控，我可以有多大的快乐和丰富。我想很多人会这样想。 但是你现在离开了，没有很好啊，那现在就回去太丢脸了，所以还要再奋斗一下。我的意思就是，很多人离开了神就痛苦，痛苦他应该知道要回去，但是大概还不够苦，还不够痛，还自己还有一息尚存，可以靠自己再做一点什么事情。所以上帝继续给人的怜悯，让他还一息尚存有力量的时候，他就要去替别人放租，就是他还不会想要回去。哎呀，我们人真的要山穷水尽的时候才回去吗？我们人一定要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回到神那里去吗？好像我们看到常常是这样，包括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这个样子。好，他就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就是注意，他没有回到他父亲那里，他没有去投靠他的父亲。好，那个人打发他去田里放猪。这是一个不洁净的动物，是不应该有的，他去做这个工作，这个地方不好，这个地方有饥荒，这个地方我们也不太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跟创世纪里面很多时候讲到的饥荒，让我们不管是大卫的时候或者约瑟的时候饥荒有点困惑，因为约瑟或者雅各那个时候饥荒，好像雅各的地方还有一些出产还有土产，大卫的饥荒好像也还有一些收割，这里的饥荒怎么还可以养猪呢？所以我们也不太懂那个饥荒那时候定义跟现在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不过也许也都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地方很缺乏，那个缺乏到什么地步，也许在圣经里面，在当时的历史，包括我们说约瑟的时候或大卫的时候饥荒，那并不是今天讲的就是完全也有饿殍哈那样子。好，我们今天讲这，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思念你丰富的恩典，让我们珍惜你丰富的恩典，让我们渴慕你丰富的恩典，让我们快快归回到你的恩典，而且继续在你的恩典中不离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